候有一个误解，好像主内弟兄姊妹就是朋友，不是的。主内弟兄姊妹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朋友，可是有一些人他还没有生命变化以前，他就有的属性，他有时候会扎伤别人，有时候会害到别人，他自己
那叫什么？
那叫坏朋友，
损友。
对，所以朋友其实是
不是益友？
朋友是可以选择的，
嗯，
弟兄是不能选择的。
嗯，
所以如果说他的生命没有变化以前，还没有被神给好好的调整之前，他可能有一些天然的属性很强势或者有问题的话，你跟他还是要有一点距离的。
嗯，
所以不然你会被他伤害到了。那所以我们讲朋友跟讲弟兄，我再把它理清一下。弟兄是神拣选的，神会负责变化他，但是如果他还没有变化很好之前，我们跟他有时候要保持一点距离。但是朋友是你可以选择的，弟兄你不能选择吗？你要承担弟兄的软弱嘛，哈，跟他在同一个教育同一个小组，就彼此学习忍耐啊。可是如果他的生命观点跟你误差太大，你可以跟他有点距离啊。朋友可以选择，弟兄是不能选择的。好，所以箴言书这边提到这句话，让叫朋友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引申是讲主啦，但是这句话在延伸的来认识的话，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变化很多，族群那么多种，我们不知道啊。就像诺亚的方舟里面有洁净的，也有不洁净的啊。啊，你跟不洁净在一起，你会抖掉，你没有被别人影响，那你就跟他有点距离啊。好，所以讲到朋友，其实比弟兄更珍贵的，因为弟兄是神做的，朋友是你选的。那第二句话就是我们谨慎选择朋友这边的第二句话，不要自欺，让家是败坏善行的，就是说有些东西你跟就是中国话讲的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你久了跟一些观念不对的人在一起，你观念不会好的。有一些时候你跟一个不属神在一起，久了你也不属神，你也不自觉啊。这些其实是潜移默化在你心中的。你跟一个人的属性久了之后，你会慢慢的会长得是一样的哦。所以常常听到有人讲一句话说，哎，你们朋友夫妻脸啊，跟父母亲长得很像。其实那个在讲的不是只有表面的，而是里面有一种味道是一样的，里面有一种属性是一样的。你慢慢体会啊，比如说今天我们到一个教会去，你会感觉那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属性其实很接近的。
嗯，
那你再去另外一个教会，哎，又发现这个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属性又很接近的。所以你是会感受到，可是在里面的人他不见得会很清楚。所以你比如说我在讲比较大的，比如说你今天去一个很活泼的比较里面的教会，去那边就觉得哇，里面的人都是属性是非常接近很热情的。但是我们今天去一个安静等候的教会呢，你去那边发现大家会好像比较话比较少，安安静静的在等候神。那个就是那个整个大环境在里面追求的那个属性彼此相磨之后产生出来的。那圣经中列出的不可以交往的朋友，不知道大家会怎么认识哈？我们讲义上面有哈，就是七种。那因为我打了这个新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漏掉了一种哈，那没有关系，反正我也会补上去的。第一种就是你不可以往来的朋友，箴言书的23:20，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那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酒肉朋友啊。啊，只是顾肉体、顾情欲、顾烟乐、顾享受，就这种类型的，里面没有神，没有一种爱慕，不会把人引到神面前，啊，只是顾到一些外面的东西，酒肉朋友。所以这种属性的人，其实你不要跟他往来，不要跟他太密集了。第二种属性的是暴怒的，箴言书22:24，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那这个暴怒的人翻书比翻脸还快啊，有时候一变脸你也不知道他在气什么，有时候他暴怒还会打人，还会摔东西什么的，这些其实这样的人你不需要跟他太紧密啊。好，这种暴怒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了哈。那我讲另外一件事，如果暴怒的人是你家里的人，那就没办法了，就是比如那个家人，你爸妈妈会暴怒什么，那是家里就需要在里面有更多的承担，更多的学习。但是因为家人跟弟兄现在是不能选的，但是如果是朋友你可以选啊，他暴怒你不要跟他藏在一起啊， 第三种属性是恶人，箴言书24:1说的，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恶人其实那里面隐含就是心术不正，心术不正的人他其实是会 挖坑给你跳的。我不知道大家这一生中没被朋友害到啊？应该是有了哈，我不知道，你年纪越大的话 越能够体会这种事情。有时候一个人心术不正，你是相处之后才发现，原来他里面是有一些诡诈，有一些掺杂，有一些想害人。这些心术不正的人，可能我们有时候是透过经验中才慢慢的体会到一些人是不能够在一起当朋友的。那第四种反复无常，箴言书24:21说的，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反复无常的人他的特质讲话不算话、哦、他今天早上这样讲笑就变了，而且他这样讲的话里面其实他里面是隐含的，他有一些承诺他也没有去做，他答应你是他做不到的。那我也讲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基督徒，你我们的神是讲话是信实的，一个基督徒要讲话有能力，讲话也要去守承诺，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不要答应了你就不愿意去做，或者做不到，或者找理由去前途。那所以说好跟说不好是一样重要的。比如说你答应，你答应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就不要去跳票了，尽量不要这样子做。甚至有时候你如果讲话不算话的话，那久了大家都觉得你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分量，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影响力啊。反复无常的人其实他不只是讲话的问题，他有性格的问题，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变来变去的，而且那个反复无常是你抓不住他到底在想什么，情绪也很难去控制得住嘛。反复无常的人应该也有经历过这种人吧。第五种人是搬弄是非的人，箴言书23:19说的，往来传舌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这个搬弄是非的，其实这个东西是你仔细看哦，蛇的族群，蛇的族群一口两舌，蛇的那个舌头看过吗？分叉就是一口两舌。那中国用的这些数字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三姑六婆七嘴八舌，都是在形容搬弄是非，只有形容在讲话上面是有很大的破口的啊。这个属性的人其实基督徒也会有。我再举个例子，挪亚他喝醉酒在外面的时候，那他的儿子不是出去外面告诉外边的弟兄吗？然后就加拿，后来加拿是被咒诅啊，他的两个长兄是退着进来遮盖他的软弱，而不是去外面告诉弟兄。其实他 跑到外面去告诉弟兄这件事，就是这里讲的他就是传舌了，往来传舌。所以其实在语言上面哦，在行径上面其实我们要让求神保守。有时候中国话讲的一句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还是有像他的一些因素跟道理的。有时候你遮盖一个人软弱，用你的话来遮盖他软弱，用你里面基督的性情跟生命来遮盖他软弱，而不是又把他扩大了搬弄是非。搬弄是非就是对的要讲成错的，错的讲成对的。那有些东西是里面你可能判断错误是掺杂，所以有时候东西我们看不清楚的话，我们不如多等候神。那第六种现象不可以当朋友的，就是在最终不悔改的人。哥林多前书的5:9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世上一切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11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其实这里讲了两件事哦，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哈、哦。如果今天有称为弟兄的，就是主内的，这个叫称为弟兄的， 是主内的，如果他持续在罪里面有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辱骂醉酒的、勒索的，你不要跟他交往。主内的、啊，只是信主的啦。
嗯。
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没有关系。不信的话，你为了福音的缘故，或者是要服侍他的缘故，你可以跟他多互动。但如果他是弟兄的话，为什么要跟他有一个距离呢？要让他知道自己已经得罪神了，所以跟他有一些距离。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拿捏得好。这些话是应用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不是用在跟外人来互动。因为世界上的很多人就长这个样子啊，你如果不跟他们互动的话，那你就是要离开世界嘛。现在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哦？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界限，是在讲主内的，对于弟兄姐妹的。所以对于弟兄姊妹，他其实反而比较严格。听得懂哈？
嗯。
所以世界上的人，有些人都长这个样子，那没办法，因为他世界是这样子嘛。所以这时候你要多体谅他，多体恤来陪伴他。就好像上次，小弟有提到的朋友啊，就是陪他的朋友嘛。好，因为那也不是主内，你就陪伴他就好了。但有时候如果是主内的话，你有时候为了爱他缘故，需要跟他有一点界限，因为他是弟兄，他的弟兄他不应该一直在最终打转。所以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个阶段要跟他稍微有一个距离，不要跟他打朋友。好，这是第七种，落在最终不悔改的。第六种，那第七种呢？我们现在因为达到我读哈，就是分门结党的，不停警戒犯罪被盗的。提多书的3:9有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增进，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提多书3:10，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提摩太后书3:5，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私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哦，分门结党的、不听警戒的、犯罪被盗的人，弃绝他，躲开他，不要跟他在一起就对了。那，我要问大家，做得到吗？
他来找你。
对，我把这个事情我听了一下，我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哈。
嗯。
他如果在教会里面已经过那么多年，然后对，然后后来是这样子的整个状况的话，这个是一个我们也值得去好好的审视的问题的。
嗯。
表示说他这十多年来为什么没有跟？没有真理成为他很好的一个遮盖或者保守，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嘛，所以他遇到一些患难或者试探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他的情欲，选择他想过的生活。其实你仔细观察，这是许多基督徒面临许多知道的时候都会长这个样子哦，不是只有少数的人，他就走了嘛。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旁边的人给他力量，没有讲出他的错，没有指出他里面得罪神的地方，他会持续在这里面混乱很久，甚至妥协很久。当然你讲的人会冒着一个风险啊，你讲他又不喜欢听。对，你在爱里说，只说他不一定能够接受嘛。而且我们很多说，有些弟兄姊妹用爱里说成说是很血气的。你很血气，你爱说诚实话的话，那个状况就更复杂更糟糕。对吗？你在那爱里说诚实话，原文的意思是在真实的爱中，将神的心意显明出来，那个原文是这个意思，就说一个基督徒要活在一种神的保守里面，你才能够真实表达神的爱啊。但是我们如果加上我们的血气、我们的判断、错误、我们的论断，一起要倒给人家，人家受伤更深嘛。好，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如果他是弟兄，他是姐妹，他长期在教会的文化中却长成这样的话，其实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已哦，是那个教会的团体也需要有一些反省。为什么他里面没有扎根，没有真理，上面可以让他有力量去胜过。第二个，后续产生这些问题说，他的朋友如果真心的爱他，陪伴他的朋友，要知道怎么样有智慧的跟他一进一出的互动。你不能完全退，你也不能完全进啊。但是那个在乎当时候神给你的感动跟带领，怎么陪伴这样的朋友。我才说，如果是我的互动模式就比较简单，我会在爱里说诚实话，会寻求，然后给他一些建议。那如果他听得进去，当然就 OK。啊，听不进去，我一次两次，大概是三次，我就不会再太多的去互动了。因为你一直要追他，他这个阶段他又不适合，那你再追问下去，他里面就会退了嘛，他里面可能会就过不去。啊，不需要 不需要走到那种地步啦。好，这样子的话，他还都愿意回头来找你，表示你们之间是有情谊的，你们之间是有曾经美好的回忆，或者他对你还有一种认识跟信任。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需要回到神面前来寻求等候。有时候你要说，有时候你寻求说是不能说，这个就是看当时候神在你里面怎么动工，也在那个他身上怎么样引导他。所以面对我们一生中一起征战的过的走过的朋友，我们真的是要珍惜，因为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属灵同伴的，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而且说真的，我是很感慨的说，有时候一个事件属灵同伴就结束了，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人是里面有一些肉体情欲的东西会纠葛，还有撒旦是24小时会常常见缝插针的。你仔细看了一些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很好。可是一个事件都是并联式的，我常说那叫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个误会再加一个误会，再加一个误会，再一个事件再一个事件，同时在那个阶段就可能就爆出来。其实这一种一连串的密集式的东西，它背后是的确有撒旦的一些搅扰就在里面，撒旦攻击就在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会能够那么敏锐的感受到，所以一个事件一打击下去，可能那个分裂甚至那里面的伤害是十年后才会修复的，有时候你搞不好十年也没办法修复，有些伤害可能要带到建筑的面才会能够真正的释放。所以属灵的朋友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走得那么的深入那么的远，但有真的要好好珍惜，也要彼此真的能够体恤，彼此能够体谅。那我相信我们不一定每一件事都判断对，互动也不是每一次都那么精准，但是我想神给保守我们的心啦，你一种属神的心来跟人家互动很真实，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困扰，误差不会太大啦。那我们回到讲义上面哈，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我们问题讨论中有四题啦。接下十七点，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那是常常讲朋友要彼此交通嘛，彼此亲爱。那么27:6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亲嘴却是多余。
犹大的讲
对，犹大的讲。然后27:17，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这样，也是如此。所以朋友是可以互动的，是可以交通的，是有伤痕可以彼此体恤的，重担可以彼此来承担。这是朋友这样的意义。然后刚才的那一题就是，我们旁边到底损友、朋友、益友哪一类型的多呢？